听得到吗？
可以哈。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听到你们教会这个好消息频传哈，知道黄子佳牧师要来啊，你们英语部的牧师也要来了。那我每次碰到北堂的弟兄，我就禁不住要说一声恭喜，实在替你们开心，真的是替你们开心。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读主的一段话，我来试试看这个 work 不 work。 哎，可以哈。这段话是在约翰福音五章第二到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到十四节，我们先来一起来念啊，先一起来念，预备来。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个是这不是真的啊，这是一个模型，耶路撒冷城的模型。那这边有城墙嘛，那这城墙，耶路撒冷有很多门，其中一个叫阳门，那这就是那个阳门，很小的哈，那羊应该可以过得了的哈。然后这边有一条路，这个就是那个毕士大池子，有廊子的一个池子。那这个是今天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观光旅游啊，最近蛮盛行的，我想你们许多弟兄姐妹也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导游提这个地方，让他带你们去。这个就是当年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毕士大池子，今天还在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来念，预备来。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是画家的一个想象啊，就是两千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这里有一个人在那里很久了，所以我想他的朋友大概为了爱他，给他不只有褥子，还给他弄个棚子啊，这圣经没讲的啊，这是想象的，让他少晒点太阳啊。那这是另外一幅，有人就先下去了，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这个毕士大是一个池子，也是一个医院。这个毕士大的意思呢，就是叫做最上面这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怎么说它是一个医院呢？看到这里哈，他说里面躺着有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所以它既是一个池子，也是一个医院。不过这个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那有很多的病人，那没有医生、没有护士，那这些病人在那里干什么呢？这里讲了，天使按时，什么时候不知道哈，每隔一段时间。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但是每一次只有一个。什么叫怜悯之家？有天使按时下去搅动那个池子的水，使一个人能得痊愈，这个是恩典。医生都没有办法了，治不了了，求医无门，但是每隔一阵子上帝开恩怜悯你们，让一个人得痊愈。那我们立刻会说， 那其他的人呢？怎么只让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会想说，这还叫恩典吗？这还叫怜悯吗？是不是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本来没有指望的，你得到了，而且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劳，白白给你的，就是恩典。本来所有人都没有指望的，每一阵子有一个人得医治，有一个人得救，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但是这是一个有限的恩典，有限的怜悯，因为不是通通有奖，但是仍然是恩典，仍然是怜悯。为什么上帝要放一个这样的有限的恩典，有限的怜悯呢？有用意的。这样一个有限的恩典，有限的怜悯，不是通通有奖，就带来一个考验，而且是一个很厉害很严重的一个考验。大家都没有指望的时候，多少是相安无事嘛，这个同病相怜，有时候彼此这个互相诉诉苦，要互相安慰嘛。但是有神的怜悯，有一个人得医治，就带来什么？就带来嫉妒，带来抱怨，久了以后带来自怜，更糟糕的，这里面带来什么？竞争，对不对？不久以后呢，就带来什么？心里的苦毒，对不对？那人性嘛，看不得别人好。圣经有没有说呢？没有直说。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从摊子的话就可以想象，他对这些有病有需要的人带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考验。摊子讲了什么？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这意思是没有人会帮你，我正要去的时候没人帮忙，我自己努力总行吧，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第二个是没有人让你，而且有时候你拼不过人家，这是池子边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考验。现在神有一个恩典，但是是一个有限的恩典，有限的怜悯。人可以怎样？人可以彼此相让，满有怜悯，让那个病得最重的、最可怜的，家中还有妻小在挨饿的，先下去吧，得医治。如果自己跛脚的，举个例啊，就对那个全身瘫痪的说：“哎呀，我等一等，我再跛一阵子没关系啊。”我们先来帮你下去吧，你家里还有妻小在等着挨饿呢，大家就帮他下去，得了医治以后，大家就欢呼，为他高兴，这就成了人间一幅最美的图画，最美丽动人的图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怜悯之家就不只是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人的怜悯、人的恩典，就不只是神的怜悯之家，也是人的怜悯之家。圣经里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这个神的形象造的，不只是说人有一些神的能力，像我们有理性啊，我们有创造力，我们会创造美好的文化，一切的美好的东西。这里面还包括人有一些神的特质。那神有许多的特质，我们不多说，其中一个神的特质是怜悯，人应该要有神的这样一个特质，就是怜悯。那当然我们都会说了，看今天的我们周围的现实环境，我们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在痴人说什么梦话啊？人世间没有这种事情的，人自己健康强壮丰富有余的时候，还有一点可能，也都还不容易，是不是？更何况在一个满了缺乏、满了需要、满了痛苦的人间，事实真的是没有。如果有，这就是最美、最美的恩典，最美、最美的怜悯。人间没有，这就希望在我们神的儿女中有，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听到有人在我们中间做了见证， 病得医治了，我们就为他高兴啊。可是我呢，我身上还有病呢，我们仍然为他高兴。人家的浪子回头了啊，人家家里的儿子回头了，可我家的那个逆子还让我痛苦。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让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怎么样，是健康，是病痛，让每一家的孩子，我们家的逆子、浪子，什么时候能够回头，给他的人生道路是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头，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有人的浪子回头了，我们为他高兴。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也叫葛培里，也有翻成葛里汉。他应该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最知名的，在全世界布道。那他有四个孩子，一个就是浪子。这个孩子在外面放荡，坐飞车党，一直搞到折腾到40岁，才回头。那其他的都很好啊。你想，这个传道人在全世界各地布道，哇，来听他讲道，常常都是在大的体育馆哈，体育场几万人，特别是他特别到美国或各地的那个大学校园去，在那个 football 那个 stadium， 哇，那个几万人，然后每次呼召几百上千的年轻人到前面来流泪悔改。请你想一想，当他看到这些青年人到他面前流泪悔改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说，主啊，我家那个浪子呢，他的心是不是会痛？但是他是不是继续走下去，继续为神传讲？他是不是继续为这些别人家的浪子回头而开心呢？是的，他继续走，一直到有一天神让他家的浪子回头。这就是神的家。好像有点不 work 啊。嗯，对的，对的。OK， 这就是神有限的恩典、有限的怜悯带来的考验，可以很丑陋，也可以很美，很美。但是你看这个人回答耶稣的时候，在第七节就透露出来，在那个池子边的那个周围的现实的情况，就刻画出一幅非常丑恶的画面。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充满怨恨苦毒，没人帮，没人让，神赐恩典，人开始了无情的争夺，怜悯之家成为最没有怜悯、最残酷的地方。别人得了医治，没有人为他欢呼，这个摊子绝对不会为他欢呼，只有怨毒的眼光。神施恩，人以丑恶回报，神的恩典就成为一个审判，审判人间的丑恶。我问你们哈，这个池子旁边谁最该得到医治？应该是那个病得最重的，对不对？啊，最求告无门的，对不对？贫穷可怜的，绝症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人越是需要得到怜悯，快快得到医治。可是呢，这个池子边什么样的人最可能得到医治？病得最轻的，最健康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那种家里是富豪的，对不对？可以雇一些打手，对不对？有权有势的，可以去把所有人都给挡住，恶霸啊，所有人都不要给我动啊。也有这种人啊，有没有这种人？聪明能干、英俊美丽的啊，总是得到最多的掌声。有时候多到都烦了啊，那个媒体一天到晚追他们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叫狗仔队，对不对啊？然后一天到晚上八卦，对不对？那弄得他们都烦了啊。分一点这些光彩给那些愚笨一点的、丑陋一点的人好吗？即使你用强迫的社会主义，或是用一些社会制度，也都不容易，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们想想，这个世界整个宇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是神给的？而神给的好不好？ 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了任何一样东西，他下面一句话说神看着怎样，是好的。神给的东西全是好的，神给的叫做恩典。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是神赐的恩典，肥美的土地、水源、美好的矿产啊，不论是铁矿、金银、宝石，所有东西美的东西都是神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人可以为神所赐的美好东西，为了抢夺神所赐的美善而大打出手，动武开战，血流成河。我们在抢的都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是好的。是美的还是丑的？有一个战争很有名，叫做特洛伊之战，对不对？为了抢一个最美的女人啊，不，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最丑的女人去开战，对不对？那美是从神来的，美是从神来的。那最美善的东西可以带出最丑恶的行为，就显出人罪性的可怕。这个世界是那么丑陋，无可救药，所以神必须来到这世间，耶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人的心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改变。这怜悯之家其实就是这个毕斯大慈号称怜悯之家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但是这个世界的缩影，它的招牌是很好听的，怜悯之家。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有很多好听的冠冕堂皇的话，政治家呢他们的承诺、竞选的术语、竞选的广告，还有很多官方的宣告，我们的乌托邦道德的高调，说的都很好听，但是没办法实现。最讽刺的，这里最缺少的就是怜悯。这个地方可能是全城最现实、最残酷、最弱肉强食的地方。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跟这一个人问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耶稣问的是怎样的一句话？耶稣问摊子这句话：你要痊愈吗？这一句话是不是废话？废话，不要痊愈，我干嘛到这里？我怎么不到舒服一点的地方，能够好好晒晒太阳的地方，能多讨点钱的地方也好嘛，对不对？这个地方讨得到钱吗？这里都是病人，又臭又脏，有钱人都不到这里来的，我连讨钱都讨不多的，健康人不到这里来的，不是要痊愈，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当耶稣问这一个人你要痊愈吗，不是随便问的。其他的人可能还巴望着有机会能够痊愈，特别是那些刚到这里不久的，对不对？还满心希望能够得到痊愈。那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在这里等了38年，他是这里面大概是最不指望能够得到痊愈的，他是这里面所有人里面最心死、死到透的人。这就是耶稣特地来找他的。像这样的一个人问你要痊愈吗，是很残忍，是一个让人心痛、让人百感交集的一个问题。耶稣这一问，38年的心酸全部涌上心头，想起了他当年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人心是不是已经死了。中国人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这个人躺了38年，他躺到连得医治的指望都没有了。这个人可能是这里所有人最彻底不去想医治、最怕去想得医治的一个人。失望太多次太久，想起来很痛苦的。他在这里呢就是待着啊，待着。以前有一部电影，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活着》，有一些人知道，在大陆伤痕文学时代的一个作品。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指望，不敢想，不愿意再想，折磨失望到绝望，不觉得会有解答，就活着呗，别想别问了。 我们在世上可能受很多的打击，或是病，或是婚姻，或是工作，或是孩子，有时候也真的绝望了。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寻找生命的意义，希望我们的一生是充满美善很有意义的一生，不愿意我们的一生生锈腐烂一场空。你仍然如此吗？换句话说，你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吗？这是耶稣在问的问题。他要叫这一个久病的人想想自己心灵的状况，还有没有一点点的盼望和信心。那这个人的问题回答很明显看出来，他是真的没有一点点的盼望和信心，因为他根本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他答非所问。耶稣问的是你要痊愈吗？那回答应该是什么？要不然至少是不要嘛，对不对？他没有回答要，他也没有回答不要，他说的太多。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去。他没有说要，他应该要说要的，那就是他当初被人家抬来这里的目的嘛。要不然干嘛不到舒服点的地方待在这里？当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得医治嘛。可是他没有回答说主啊我要。圣经上有一个人是对主耶稣说我要的哈，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一个瞎子叫巴迪买，他甚至没有等主问他说你要能看见吗，主没有问的，他主动的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然后这个耶稣还冷冷的哈，他故意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是这样哈，要我为你做什么啊？这又是一句故意的废话，对不对？耶稣问的都是有用意的。你来到教会，你参加聚会，如果上帝对你心里说一句话，你要好好的回答他。这瞎子就说，夫子，我要能看见，这就对了。他没有要钱，没有要衣服，没有要多一点解决他目前生活困难的一些东西，他要的是彻底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他心还是活着，他心还是有盼望的。耶稣对主动向他喊着说夫子可怜我吧，求医治的这个瞎子，他就故意问你要什么。对这个心死了不会跟他求医治的人，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今天你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神要问你，你来找什么？你要痊愈吗？神给你希望，神要你的心，死了的心活过来。不要看过去，不要看人世间的丑恶与无奈，不要绝望。当然在这里要得医治的方法是怎么样？抢在别人面前第一个进到池子里去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存在那个摊子他的脑袋里的，也是他完全绝望的原因，也是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没有直接回答的原因。得医治的方法先占住他的脑袋，然后就是几十年来那个方法没有成功，照着那个方法那个原则他从来就没有机会，照着那个得医治的方法带来的绝望最后存在他的脑子里，心里累积的失望怨恨绝望叫他完全没听懂，没有听进去主到底在问他什么。主没有问他说得医治的方法困难吗？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成呢？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哪些方面需要再改进一下？主没有这样问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的回答好像主在这样问他，他在回答，在分析说为什么那个方法没有成功。他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不是我不想，我心有余力不足，剩下的只有抱怨和诉苦，不成的，没法成的，这个世界太残酷了。你一直留在人世间的办法里面， 最后不是变得残忍丑恶，就是变得怨恨苦毒。所有人共同的想法就是，我要得到一定要有人损失，人间的资源是有限的。今天很多人会告诉我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些嘛，这些高超的天上的心灵的美善的哦，很属灵的，这些太好高骛远，我们要谈地上的现实的实际一点的管用的，甚至连宗教信仰也是如此，要管用要想办法。所以他这个摊子事实上是在教耶稣怎么做，教耶稣该怎么帮他。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先生行行好，下一次水冻的时候你帮过忙啊，帮我把我放到池子里嘛，对不对？这是我的问题所在嘛。那下一个是我正去的时候总有人比我先下去，那可能是不是意思说，能不能下次帮我挡着别人啊？你很能行神迹嘛，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说，好，我下次带你过去，下次呢当大家抢的时候，我这么手一挥啊，那些人全部跌倒，然后我就帮你下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做他要的。耶稣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神的做法不一定要牺牲别人，不需要用你所看见人间地上的做法，要的是痊愈，做法交给神。你要痊愈吗？你要的是痊愈。你看人间的险恶，环境的不可能，使我们灰心到心死，灰心到想要用同样的方法去争。我们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甚至我们请神明来帮我们争嘛，对不对？看哪一个神大，对不对？但是神有不一样的做法，有真正的医治。耶稣用了不是所看见人间地上的做法，也许这个失去信心和希望的心灵可以得到医治，从此可以不去看人间的险恶，环境的不可能，在主里信靠耶稣，这一个人，你我们可以跳到更高的一层，在更高的对神的信靠里面，可以放开人间的怨恨苦毒，得到真正心灵的安息，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故事还没完，还有一个尾声，我们来念，预备，来。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医好了他的身体，他还主动的来找他，来教导他，叫他要悔改。人生病会知道谦卑，会来到教会，会来到上帝面前。但人健康了而不信靠上帝，那个心不悔改，那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罪人，强壮的恶人，祸害就更大。身体得到医治，心灵不悔改，不来到神面前，最后还是要灭亡在地狱里。比起那身体有病痛但是悔改成为神儿女的，还不如。耶稣医好这个人就躲开，他没有留在那个池子旁接受欢呼，然后医好更多的人，医好所有在池子旁的人。他不是来医病赶鬼的，行神迹不是耶稣主要的目的，只是一个辅助，为了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为了让人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耶稣最终的目的是上十字架，付上我们该付的代价，让我们跟上帝之间能够开通一条路，让我们直接回到上帝面前，让我们不是在那里看神迹，而是跟那位造天地的主，有一切恩赐一切美善的主，能够有一条通到他那里的路，让那位赐下一切美善恩典的神成为我们天上的天父。他主要目的 要让人信靠他，悔改，认识他。而我们今天传扬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良善的医师、良善的厨师、良善的工程师，让这个世界更良善。神有怜悯恩典，神也要我们有怜悯有恩典。神带来盼望，他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神有他的方法，神要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全人。他是全人的救主，他是全人类的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愿你今天这一段的信息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也愿你今天向我们的心呼唤。主啊，呼唤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使我们的眼睛转离开我们的过去，转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主啊，转离开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呼唤，就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把自己人生啊最心底头最根本的那个需要、那个渴望，让我们对你说，主啊，主啊，我要。主啊，让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整个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呼唤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活过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是每一天，让我们的人生都是活的，让我们永远真是眼睛看在你的身上，渴望从你那里，主啊，看你自己的作为，主啊，跟随你的脚踪。谢谢主，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愿主今天也向我们施恩，也主啊，我们也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和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戴长老，借着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行的这一个神迹，也让我们能够反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医治得救的一个恩典。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宝贵十字架》。天父，再次谢谢你用这样子的一个你自己所行的神迹，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医治，也让我们能够思想主我们在你面前所得的这一份救赎，所蒙受的这一份的恩典。我们在此为此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你自己所留下的一个见证，主来提醒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下面是我们迎新的时间，我想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照片的？刚才有在外面有照相哦，在这里。金秋平、邱欢辉，请问在什么地方？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欢迎。请问你们是路过还是住在这个附近？还有没有蓝，请问一家人在哪里？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哦。欢迎。还有没有卢怀亮、王秀香，请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哦，欢迎你们，请坐。请问还有没有汪、刘健，请问在什么地方？欢迎。我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北塘和我们一起聚会？请问你们贵姓？跟我们讲一下，好，告诉我们一下好吗？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在我左手边，请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好吗？没有 ，OK， 好，没有。那个今天我们聚会还有几件事情向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也是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这个有关我们夏令会的事情。夏令会今年会在七月，也跟我们往常一样，在这个独立纪念日的时候，我们会在沙口的地方举行。今年我们请到的是黄小石长老，黄小石长老他的信息一般都是非常活泼，而且跟生活方面会有很多的回应的长老。他是跟我们黄子佳牧师是一起在洛格教会一起同工的这次他来跟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分享。那同时美东南侧委会也对于我们现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聚会夏令会的人数一直的减少这个特别做了一些的调整，我们用 workshop 的方式在这次的聚会当中，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这个的不同的分组的聚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可以在这样子的这个节期当中，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时间放出来能够参加这个夏令会，和我们的其他各个美东南所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能够在一起，一起有领受神的话语，一起有一些互动，能够在这里一起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如果你们时间许可，安排你们的时间能够一起来参加。另外一个是有关我们有一段这个在潘秋松牧师会在六月份会六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会举办有一次这样子在我们教会的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叫做众圣徒的祈祷。潘秋松潘牧师他是从加州，去年他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信息。潘牧师他在神面前的领受，在文字上面的工作可以说做了很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服事，所以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那个周末你们能够把时间预留下来，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最后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诗班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诗班要开始进入他们的 夏季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的这个献诗的时间是非常有限。那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们的团契也好你们个人也好，如果愿意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一起来歌颂颂赞我们的主，请你和我们的崇拜执事伟明弟兄或者我们诗班的班长T飞弟兄和他们一起联络，然后我们可以为你们安排，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一个献诗的在敬拜当中可以一起献诗。下面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差派的一个仪式，我想英文堂我们的每一年的暑假我们的青少年会在我们有一个local 的本地的一个短宣，我们的青少年的短宣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从本地的短宣然后进入到这个跨地域会等到他们再大一点会进入到 Nashville 的这个地方去做外地的这个宣教，然后他们会跨文化，他们在进入高中后期的时候他们会到这个New Mexico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今天我不知道 Jonathan 是不是在我们当中， Leno 有没有看到 Do you see Jonathan around？OK， 我想请所有参加这次短宣的所有我们的青少年，请你到台上来，我们有一个差派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Or the youth, you go to this whirlwind mission trip. 我也想请所有在这他们一共在 whirlwind 有11天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住在一个 two bedroom 的一个apartment 里头，看有多少人啊。还有加上可能还有 Jonathan 自己可能还会有一些说不定同工和父母，我也在这里他们在那里11天，他们会为那个社区主要是一些墨西哥裔的一些家庭帮助他们能够给他们的孩子做一些类似 VBS 一样的 program， 能够给他们有一些教导帮助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到福音。那这是他们在那里一共有11天的服事。那我知道有很多的父母也会在这11天当中来帮助他们的饭食，我想跟他们一些的 program， 我想邀请所有在这11天当中你有计划要一起到那里跟他们一起服侍的，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都认识你们一下。父母都没有啊，有啊，很多，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去年我知道小聪去年每一天他都在那边去有几乎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的一个服侍，然后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假期拿出来在那个地方和孩子们一起建造。请问江能生在吗？没有来哈 ，OK。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为他们有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来求神亲自带领这样的一个一个短宣。 We have a prayer together. 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一个施恩的主，主，你是一个赐下福音的主，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让这一群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主，你有自己圣灵的一个感动，主呼召他们，主能够带他们能够离开教会，跨出教会的四面墙，主能够走到外面，主去为你宣讲你自己的福音。主在这11天当中，主他们将会有很多新的领受，主在生活上的难处，主在心灵上的一些难处，主都祈求你的圣灵，主曾亲自的能够帮助他们，主用你自己的话语，主来喂养他们，用你自己的爱来充满他们，让在那里被服侍的这些墨西哥裔的家庭和孩子们，主因着这一群你所差派的真的是属灵的精兵，一些真的是属灵的天使，主在那边服侍他们，主借着你的他们的服侍，主让他们感受主到你自己的爱，也在他们的领受当中，主能够认识，能够接纳你自己的福音。我们特别为这一群孩子，主他们的心智，主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他们这11天，主在那个地方，主所要面临到一个新的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个挑战，主我们求你亲自赐能力给他们， 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传道人 Jonathan 主向你恳求，主求你赐他智慧能力，主在能够带领这些孩子们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的服事。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主在每一年当中他有这么多的机会带着孩子们出去宣教，主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些的宣教的经历，主也能够带领我们的传道人 Jonathan 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成长。我们也为许许多多要到你面前来服侍你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主也献上我们的恳求，祈求你保守他们，主让他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主也能够有这个能力，主能够在他们的每天的进进出出服侍的工厂的当中，他们满有平安喜乐，主也保守他们每天来来回回在路上的平安，主都满有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请坐。
Thank you.
Do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So I want to just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for this thing. That I just want to thank all the church as well, because for all the mission trips, even though this is technically a youth mission trip, that it's youth department going out, that this could not happen without the whole church supporting the youth mission trip. This, for example, the youth mission trip, in the past two of the whirlwinds, our food is all supplied by the fellowships.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because you get the good food, it helps give you energy to play with the kids and run around and teach more. Helps you relax at night. That food didn't happen unless fellowships prepared, they signed up, they prepared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they went out and spent money and bought the food, they had to go to Kroger, spent hours, and you know, after work or before work, they got to go home and they got to cook enough for like 20 people. And so we can't eat unless people in the fellowships faithfully sign up, spend time in the kitchen, you know, put a love and effort into food to help feed us. This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the local missions help sponsoring part of the mission trip. They sponsor part of the money, help defray some of the costs. A lot of our mission trips would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to sign up if the church didn't support it like that. Also, we have different parents, obviously, are important to this too. The parents had to bring their child in the church and raise their child up in the church. Otherwise, we wouldn't have a mission team if the parents didn't bring their kids to church and teach them about the Bible. A lot of what we do also involves college students that come back as well. After they leave youth group and go off to college or something else, they come back and they serve within the youth group, coming to mission trips as well. And I could keep going on and on about how this mission trip is not just a youth trip. It's not just, oh, Jonathan took the mission team out. But it's also Jonathan working with the church making it happen. Is Jonathan with support from the fellowship, support from the parents, support from everything else. And that's why we do a commissioning where it's the entire church together. Not only the English, not only the youth, but rather the church itself. And that together we have to serve God as one body united. So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to make this happen. And we'll keep you all posted for what happens during the mission trip. Thank you.
我在这里也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提出一个挑战。我想大家也许工作很忙，时间很有限也许不能够参加一些外宣的活动，也许在这十一天的宣教当中，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有一个时段吃午饭的时间或者是吃晚饭的时间，你们能够跟 Jonathan 能够打电话，你们能够自己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们的团契，你们能够一起到他们宣教服事的工厂，和他们一起同工。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参加，也向弟兄姐妹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默祷以后散会。